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问候您好，祝福您好。听众朋友，今天非常开心啊，为您邀请到一位非常精彩的嘉宾，是喜瑞都社区学院的校董哈，理事会主席，也是瑞航都社区大学的电脑教授刘新博士。刘教授您好。
您好，您好，谢谢您邀请我。
非常欢迎您到节目当中来。那么今天您要跟大家聊的话题也对大家都很有益处啊，请您开讲吧。
好啊，现在呢首先呢，我就是想要跟各位同学学生们或是家长们分享一下，就是我们2025年呢，我们在台湾的华语文化夏令营那么又要开始了。我们要一起迎接全球学子的语文跟这个文化之旅。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学语言呢要在最道地的环境中学华语，同时一面不是说只有学，而是在他的体验这个文化中来学习。那么2025年的夏天呢，我们瑞航都学院在台湾的治理科技大学有一个华语文化夏令营要再次开启大门。这个是由我们台北经济文化处帮我们协助办理的。那我们要邀请这个孩子们大学生高中生要一定16岁以上，我们可以踏上一场这真是充满性乐趣收获满满的学习的探索之旅。那么我们去过的学生回来都说，这不但是他学习了深度的学习跨文化的交流体验，他在3周之内呢提升了，很快的提升了华语能力，那同时也结交了全世界各地的朋友，那么还沉浸在台湾美食美景传统文化中。所以我稍微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特色，就是它是全方位的华语学习体验。早上呢有2.5小时，我们有专业的华语教师，他不是说就只有写字这样，他是透过生动活泼的课程帮助学生提升这个听说读写能力，而且他是有基础的华语到情境对话，因为下午要练习让你的语言迅速的进步。到下午的时候我们就文化探索城市探险，那这个每一天吃完中饭以后，我们就精心策划了很多文化活动城市导览，让这个学员能够深度体验台湾的独特魅力。譬如说我们去漫步三峡老街，那么在你在三峡老街你会看到祖师庙，你会看到那个的雕刻那个文化，同时你也可以品味到道地台湾小吃，也我们带你去参观国立的传统艺术中心，感受到台湾民俗文化。那么我们这个学校治理科技大离这个台北101也蛮近的，我们去看看台北101，看看这个繁华都市的美景，我们还可以去看看9分3城，看看那边的怀旧气氛跟茶道文化。也就是说它是让你在早上的时候学习那个华语，那么它是可以用在下午的情境对话就可以练习的。不但是这样，因为我们呢这个活动是跟治理科技大的学生们跟他们一起互动的，所以我们有20个学生，我们当地也有20个学生跟我们在一起，大家做伴读，所以跟当地学生互动，那么参与趣味的交流活动，他们有，我们去年去了，今年还有人继续在那边，他们还互相来往，我们有珍贵的跨文化友谊，同时对双方的学生通通拓展了国际视野。那这么好，那还有呢，我们是住在大学宿舍里2人房或4人房的，然后那治理科技大前面那条街啊，简直就是美食街。 那不但是这样，我们每日也供应你美味的早餐跟午餐，所以你这尝遍台湾多样化的风味料理。那这么好，我先跟你讲一下它的资讯。它是从2025年6月23号到7月11日，也就是3个礼拜。这么好，它的费用只有450块，真的，因为它是由这个我们台湾以及我们这边的办事处大家一起出资办理的。这些450块包括你的住宿啊、餐费啦、文化活动，你每次去到哪个地方的门票、交通，你坐这个大巴去，这全部包在里面。那网址有点长，那叫做，那么我就跟大家讲啊，如果你找不到这个网址的，它是 talk to talk2 是1234的2 nativespeaker.com。 你找进这里面的时候，你就找 study abroad program 可以找到。如果太长你找不到，那么你就电邮给我，我的名字叫 shin shin 6liu 一个字，然后2020还是合在一起的 @gmail.com。 你就电邮给我，或是你真的是没办法，你可以打电话给我，我是5213-3107。但是我们报名要在3月31日就截止了，因为我们必须开始对学生们培训啊，给他们一些去之前的指导。那么再一次讲，如果你需要报名，赶快联系我，我是新六2020@gmail.com。 那么我是觉得，与其在家放暑假，我们一起在台湾学习、成长、探索、欢笑，这个夏天你不会忘记的，赶快来报名，跟我们一起开启一场难忘的华语文化之旅吧。所以这是我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
如果听众朋友您有亲朋好友有在，那个年龄是几岁到几岁啊，刘教授？
我们是希望他是大学生，但是我们16岁以上的高中生也收。其实我在我的想法，在我自己，因为我也有小孩过，最适合去这个活动的小孩是你高中已经毕业了，刚刚毕业，你准备要去上大学，这个中间你又不用考试，也不用参加什么，因为你到了大学你常常有 internship， 你在初中高中的时候你常常要参加这个补习那个，但是你高中毕业了，然后中间要到大学去，这中间空档着，这是一个最棒的一个活动，你不会忘记的。家长们你让孩子去了，你会非常高兴的，因为孩子们真的是在台湾受到是我们是完全保护的，然后我们宿舍里还有保安啊，非常保护的，出去的时候我们有所有的老师都围着他们帮助他们，所以这真的那是这我常常在想说，怎么我家小孩那时候我怎么我就找不到这个办呢？那以前没有是我孩子长大现在我办这个，但是我知道它是好，我希望大家能够利用这个机会参加。
其实以前许多年都有这一类的活动啊，我跟我先生就是在这一类的活动里面认识的，然后呢我们到现在我们这个群组还在见面啊，有网络群组啊，大家还是非常开心，就变成了交到了一辈子的朋友。所以这种活动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听众朋友，您的孩子如果其实善于社交或者不善于社交都非常适合，因为在这个团体里有各种各样的精英，各种各样各方面才华洋溢的年轻人，大家会非常开心，在一起真的会变成一辈子的好朋友。
嗯，对，谢谢你。那么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是我们喜悦都设计学院推出一个新的课，新的一个计划，这个叫做国际双学籍课程，那就 International Dual Enrollment Program， 我们就简称它叫 IDE。 那么各位听众，我很高兴跟大家分享这个新的 国际双学籍课程计划。那个这个计划是适合你，如果是你还在本地上学，等于没有什么用。如果你有亲戚他在外地上学，在中国或者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些上，他这个项目是为了国际学生提供一个他在本地他自己的国家而获取美国大学学分的宝贵机会。那接下来我先跟大家在几个方面要稍微介绍这个项目，你就会了解。首先，什么东西叫做国际双学籍课程呢？这是针对非美国居民或公民，因为美国居民跟公民你在学校上 dual enrollment 是免费的，这是针对不是美国居民或公民，他而且是他居住在美国以外的学生，他不住在美国，他住在美国以外，他可能住在中国，可能住在台湾，可能住在马来西亚，这样的情形之下，学生呢，他基本上他可能在他自己的本地，他正在上他自己的高中或上他自己的技术学院的同时，他可以通过非同步的线上课。什么叫做非同步？就是 asynchronous class， 也就是我们讲的叫做 online class， 也就是说你在上这个课程的时候，他不是有个老师在线上跟你讲话，他所有东西都已经设计好了。那有的人家长会说，那这样不就读一个死？不是的，它是一个是 interactive， 它是一个 interactive 的线上课程。你在这边线上课去修读美国的大学学分，这些学分呢，我们可以帮助你啊获得副学位学士的学位或是你的证书，而且帮你转进四年制大学，我们帮你转进去。然后在这四年，那要注意的是，在你在这里念的时候呢，你参加这个课程的学生，我们就不需要帮你申请 F1 Visa。那我们也建议你是用兼读制比较好，也就是说，你就说你很可能在上某一个技术学院，或是你很可能在上某一个高中，那么那你就等于说你是一鱼两吃了，先做那边，然后把这个也做完。那么这是它是你哪些人可以参加？下面我们来讲一下需要哪些条件呢？需要就是说你要先给我们你的英语测试的成绩，这个英语测试成绩不超过两年的。那我们其实接受很多种测试，像托福啦，你网考45分，40分很简单哦，笔试450分，雅思的话4.5到5.0，或者是 ITEP 3.0，剑桥英语180到199，我们也可以用 Duolingo 80分以上就好了。那么甚至呢，如果你有中国高考成绩90分以上也接受的。那所以这些是条件，你有了这些条件以后，我们来说一下申请流程。首先呢，你要参加这个时候，你学生就要先完成我们学校的在线申请。这个在线申请呢，你先要在Cerrito.edu 那个 OpenCCC 账号，你先创建了你的账号，然后就提交申请。然后你要申请的时候，因为你不是本地生，你要申请的时候，你要说你要做的是双学籍申请表，就是 dual enrollment。然后你把你的学生信息、课程名称，还有我们会给你一个5位数字的课程编号。然后呢，如果你不是18岁以上，你的家长要签名，然后你所在地的中学老师也要签名。等一下这都完成以后，你用电子邮件发到doenrollment@cerrito.edu， 然后我们申请被处理以后，学生就需要通过 mycerrito.edu 这个账号进行注册课程。 还有支付你的学习的费用。所以其实是不是非常难的，也就是说你也不用来了，省了这一趟，比如说你也顺便学习一下怎么做这个事情。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项目对学生有什么好处呢？那我们讲，其实呢你参与，你没有上大学之前，你先参与了这个双学习课程的学生，你比较有高的可能毕业跟完成学业。因为呢如果你高中毕业直接去大学，你可能会有个 culture shock， 因为你可能不知道他们的数学课里面微积分里面1000个学生，他的化学课里面也有900个学生，就没人管你了。以前的时候是老有人盯着你，现在没人管了。有的学生就真的就不去上学，因为没有人给点名啊，这1000个人怎么点嘛，对不对？那其实有不是一点点，就很多学生就没人管啊，就不念了。那其实我们如果用这个计划呢，让它循序渐进，你既然你先看了，然后你为了你要让你未来大学提供一个你先接触了高等教育的机会，然后在你接触的时候这个成本比较低嘛，对不对？低多了，第一你不用吃住嘛，对不对？然后学费低太多了，这时候呢我们就低成本呢给，然后呢这个课程呢也可以在我们可以在高中校园，如果这个学校他整个学校愿意跟我们合作，我们可以给老师跟他们到那边授课。那么将还有呢，如果他念了一学期两学期，他可能说我到学校去看看吧，我在学校修一两课，这是也可以。或者是你全部都是非同步的课程进行，完成你的双学籍课程以后，那么学生呢他将来再升到大学，我们会帮他申请进入大学，他会更有信心。那这时候你再用你4年制大学设施啦，就是图书馆啦、学生资源啦或辅导任学服务，这时候你可以比较更有信心的去做它。那么在学习的时候，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这个有的人问我们说，那个学习怎么学习呢？什么叫做这个非同步呢？这个非同步它是一种教学平台，在线的教学平台。那么我们全家都用一种平台叫 Canvas， 这个 Canvas 是一个支持在线学习跟教学的课程管理系统。那教授可以在上面发信息，就是他大部分的教学是 interactive， 是跟你互动式的。你在上面，那你跟老师互动，跟同学互动，你下面阅读，然后你在观看视频，参与在线讨论，完成作业，然后老师就马上把你发布成绩。它是一个就是一个线上的课，但它不是一个说它是一个死板的，它不是，它是一个跟你互动的，随时有互动的这一种灵活的学习模式，让学生在他自己的地方可以完成美国大学课程。那事实上在我们自己本地，我们很多科技性的课也是这样，已经是这样上了，就说他们就上 Zoom class。 那么他不到学校来，因为很多学生他有工作做，然后也避免这个 traffic。 然后这个以前大家都觉得那是可以做得来的吗？大家都觉得这样，后来发现其实教学平台很多时候它比你到教室里还好，因为你教学平台你做的时候你是自己去盯着它，一对一的，你这个像你这个作业你想要花5小时做完，你想要那你就自己去做。也就是说它这样的做法比较客制化， 那么所以学生在这个客制化的课程学习以后，他对未来学习职业发展也都有坚实的基础。那
是谢谢刘教授啊，这个国际双学籍课程这真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啊，让全世界的学生呢都有机会拿到美国大学的就是学分啊，能够学习到很精彩很宝贵的知识。那么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来继续的为大家进行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喜瑞都社区学院的理事会主席，也是瑞航都大学的电脑教授刘新博士。稍待一会儿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热心公益啊，而且对于年轻学子的学习热诚，而且真是请全力的在做公益事业的伟大的刘新博士。刘新教授，我们继续聊，我真的觉得为您的精神所感动啊。
不好意思，我没有那么伟大，但是我就是尽力。那么我们再一次讲一下我们喜瑞都学院新开发的国际双学习课程，这真的是给国际学生提供一个在他自己国家获得美国大学学分绝佳途径。
国际双学籍真是很棒的概念。
您如果觉得这个有对您有兴趣，那么请您赶快申请。您可以呢电邮给我，shinliu2020@gmail.com， 或者是您打电话给我562-213-3107，我就会帮你们转到我们的这国际双学位办事处去，然后帮你们开始申请，或者是你自己可以到 doenrollment@cerrito.edu 里面去申请。但是呢，
我想听众朋友可能给您写 text 打 text message， 刚才那个是您的 cell phone number 啊，打 text 比较好，要不然您会花您大量的时间来接电话。那您就是有一个讯息，他只要 text 您就可以把那个网站给他，他就可以上网站去看。是，
对，我觉得这样很好。您就 text 给我说，哎，你有听到这个讯息，你想要知道再怎么样继续，那我就可以把这个信息传达给你。
对对对，发简讯非常好。
谢谢。就是说希望能够让大家用到。然后
刘教授做这么多公益事业啊，从大学教授的工作之余呢，还这么为年轻学子不遗余力的在做国际交流，真的是我们都觉得能够参与刘教授的项目都是非常幸运的幸运儿。
好，谢谢。那谢谢。那么因为我本身呢以前学的是 AI， 所以我今天想要跟大家来讨论一下，大家有没有觉得现在 AI 好夯啊？ AI 好像点亮我们学习的新未来，好像科技在真的好像已经革新了传统教育，你有没有觉得？
对呀、啊，是啊，
所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人工智慧 AI， 它是怎么可以在教育中去应用它，还有它是怎么样协助学生在各个学科里用 AI 来获得更丰富的学习体验，不是玩，那是更就让它帮助你。然后我做一个长期从事这个电脑科技教育的老师，我真的是感觉这个 AI 啊，给我那个改革量好像一个 tsunami， 好像一个很大很大的
海啸
来了，真的是海啸来了。我看这个海啸来了，
是一个美妙的海啸，帮助我们在各方面都热诚的学习。
对，同时呢，我真的也看到，我亲眼也见证到AI 如何在课堂上它可以转变它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那么最重要的是有的学生他以前的学习就是说他不是说不努力，而是 它并不是适合旧的那种学习办法，现在新的办法真的是一对一，每一个人都可以适应。
对，
所以我稍微再来跟大家，就说只是跟大家说一下，我想大家都知道什么是人工智慧了。那到对我们只是稍微，
我们说是人工智能跟人工智慧，在您的概念里有什么差别呢？
那么我是以为都差不多的，因为
是
它是基本上这个它不是科幻电影里的虚构情节，那么基本上只要它是一个能够模拟人类思考、学习还有决策的科技，那么它可以用数据进行数据的分析，然后模式的识别，同时在能够特定的情境下能够提供你智慧化的解决方案，然后这样我们就给他说是他是 either 他是 AI 他是人工智能或人工智慧了。那么其实我们看到很他在我们方方面面你都可以有一个有例子嘛，像 Siri 还有你有 Tesla 自动或者自动驾驶车，这些都是 AI 的中间一个。那今天因为我是教室的老师，所以我就想要探讨这个 AI 呢，到底在我们的教育应用是怎么样，在我们的教育里跟我们的生活里，它是层层面面怎么样的影响我们。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我们一直都是讲。我们都一直都是讲人工智慧啦，人工智能啦，那么其实它是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我们现在要讲就是说，现在最大家都好像都在用的那些比较 popular 的东西，它叫生成式的 AI， 这种东西呢叫做 generative AI。假如你是用 generative AI， 就说我们现在已经根本就是好像一直说 AI， 因为我们大家习惯了用这个词，那么 AI 就变成了这个 generative AI， 就是生成式 AI 的代名词。那么生成式的 AI 有 ChatGPT 啦，有 DeepSeek 啦，这些东西我们来探讨一下，到底这个为什么这个生成式，也就是 generative AI 可以用在学习上面。所以生成式 AI 它是根据这个用户的提示，就是说学生提示或问题生成新的内容，也就是说它是有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它不是它必须你跟它互动的，它是根据学生的问题内容给你这个，它是需要有一个这个要有一个平台，然后再等一个平台这个系统的回复。那么这个生成式 AI 已经用在很多的大型的企业里面，教育机构个人用户通通有用 AI 来处理，那么他们也收集这个数据分析很多的 Q&A FAQ 的东西他的设计品牌很多的东西，它其实都是一个AI。 那么他这个你打开网站的时候，然后他会有一个人跟你讲话，你这个讲话这个 chatbot其实就是一个 AI。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验，有些有些 hotel 你进去的时候他会跟你讲说你需要我帮助吗，我是小米，然后你如果要怎样做，他已经把他的基本的资料库已经放在这边了。然后通过这些应用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可以跟他互动然后这个改用这些来优化我们的服务。我们现在很多我们的大学里就有用啊，其实在网页上就有 JetBot， 聊天机器人，他会说你脑where I can get financial aid， 我到哪儿 financial aid， 你 click 下去的时候他跟你对话，而不是叫你读一个 information， 他跟你对话的那这个 chatbot， 你要把这个资讯全部给他，他可以给你对话，或者说 where I can get you know registration office， 这些问题其实对学生来说是很重要，他不能够，但是他可能你网页进去一个一个很难找到，所以生成式的 AI， 生成式的 AI 呢，已经呢可以在我们很多大型的环境中来提供帮助。那么我等下就告诉你，我们甚至可以用它来教你。那么这些啊，所有这些生成式的 AI 啊，那像 ChatGPT 啦、Perplexity 啦、Google 啊、Gemini 啦这些 AI 工具。它是经过大量的文字数据训练，那了解语言的结构、语法、语境、语义的关联，然后它经过过去的知识去推理，所以你在你用你的 AI 的时候，你其实你自己的 AI 也会进步，你越用它，那个 AI 它就越跟着你，越像，它就越知道你想要的东西，所以你是可以训练你的这个生成式 AI， 能够你训练它变成比较能够帮助你。那事实上呢，这个还有一个模式识别引这个 engine， 它是能够帮助你。然后在学习在做这个生成式 AI 的时候，每一个学生都要学习，因为生成式 AI。它是靠着你给它，你给它一个东西，你跟生成式 AI， 你给它一个东西，它跟回答。所以你每一个学生啊，或者我们要刚刚要开始学习生成式 AI 的时候，我们要首先先学习给一个正确的、很正确的 prompt， 一个正确的提示。比如说举例。你今天希望 AI 帮你改一下你的一个好像你的文章，那你这个提示要做得非常清楚，你要说哦，我是高中生或是我是大学生，我今天要写这个 application form 是干什么的，然后呢因为要写给老师的，所以我需要你做这个，然后你要跟他讲我的痛，我的这个语调，我希望他是 respectful， 或是你只要写一个是有趣的，今天是小一个有效 with humorous， 也就是说这个生成式的 AI， 你要用生成式的 AI， 每一个人都要学习的就是你要学习准确的提示 prompt， 让这个 AI 给你的资讯就准确而可靠。那么同时你要是一直不停用你自己 AI 的话，你常常提供都是同样类型的东西，那么其实 AI 慢慢就更适应你，它越用就是它越能适合你，变成你自己的好像 personal 的那种 AI 了。那么现在其实 AI 每天都出来，每天都有新的东西。我只是跟您讲一下，下面有一些 AI 的这些都是生成式 AI 的，您可以试试看哪一款项比较适合你。所有的款项你都需要注册才能用啊。如果你是大学生，如果你是常常在写研究报告，那你用 AI 你就不要老用 ChatGPT， 你可以用 Perplexity AI。因为这个 AI 啊，它说的东西，它一定要给你提供真实的引用来源，它一定有一个是 where I come from， 然后它确保生成内容的可信度，它会告诉你，它会有个小 link 跟你讲这是从这来的，你把这个打开，你看看它是不是一个有 credit 的一个来源，没有 credit 你不要用，你不能只是。因为 ChatGPT 它是把反正有的没有网上的东西都拉给你了，可是 你觉得网上每个人都说实话吗 ？No， 而且啊，所以你看看他以后，你觉得你是要写作业你用呢？那 ChatGPT 到现在还是最受欢迎的 AI 工具，学生都在用哦，真的。那么从前啊、在没有 ChatGPT 之前，学生最常用Google Gemini， 小学生都用 Google Gemini， 他们叫 Google Bard 嘛，叫 Bard， 因为它是比较容易，它操作非常容易，它那个它当它你要去做那个 prompt 也容易，那不像ChatGPT 或是 DeepSeek， 你要稍微学习一下你怎么样提供比较准确的 prompt。 那还有呢，像Dell E2 它可以帮你把文化转变成艺术作品图片或图形，如果你是要做一个 presentation 的话， Canva Magic Media 它可以帮你做这个宣传单啦，你 Magic Media 啦，也就是说不用自己想做头皮，当然你要 very creative， 可能你还要改一下。那么微软也出了那个 Copilot， 做他们这个是做那个微软 Office 啦，或微软software 的 AI 解决方案。那 DeepSeek 我们都知道它出来了，那 DeepSeek 实际上它是具有最强大的搜索跟本文生成能力，就是 DeepSeek 现在它的强大搜索力还是要比 ChatGPT 要高一点点，所以你用 DeepSeek 适合用深度的研究跟资讯的查询，所以这些是目前有的。当然太多，我等一下跟你举例，太多东西了，但是这是生成式 AI， 那我们有用生成式 AI 再改成一些其他的东西，我等一下再跟你介绍。不过你这些生成式 AI 你试试看，你看看哪一款最适合您的需求。那么我下面要再跟大家介绍，就是说叫做 AI Bot， 我们常常在用 AI Bot， 其实就是生成式 AI 已经做好了，它的那个也就是说它的指令呢，它里面的问的就是说它里面的怎么讲，就它里面的那个语言呢、它里面的模式，思想模式已经给你做好了，然后它就可以执行那个自动化任务跟这个使用者这个互动处理资讯软体，我相信每个人都用过，不对 ？AI 机器人，那你这种最流行就 chatbot 嘛，聊天机器人。那我们用在客户服务虚拟助理，我相信你都用过 Siri 跟 Alexa， 对不对？那它就是你会问 Siri 的东西，它整个东西都在它整个的资料库里面。那么我们，当然这是普通的，如果你想要弄比较复杂一点的，好像你要用金融市场的演算法交易，你就不用去问 Siri 了，然后你可以用 TradingBot， 它就所有的 information 都在里面。那么小孩子们会喜欢用 GameBot， 就是游戏机器人，因为有些游戏它需要有别的东西。那么还有social media bot 社交机器人 ，Twitter、Instagram 上都有。security bot 它是侦测诈骗网络安全威胁或数据异常。那客服机器人，我相信你每一个人都知道。那好像我的网站，它有问题的时候，你打进去，它不是人在回答我，都是客服机器人在说。它就处理网站，它下来噼里啪啦，哦，你今天是叫我胖。你是网络不通啦、还是你是什么啦，那里面都是整个的系统它已经做好了去帮你的。所以呢这个这些是 AI bot。那我现在要想跟大家讲说，其实 AI bot 它不是说只有好玩好用好好玩一下，而是它真的进入了我们的课堂里来用了，还是我们
是 至于 AI 的人工智能啊，在教育上的重要性，我们稍待一会儿再请刘星教授继续的和大家聊。稍待一会儿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啊。那么接下来呢，刘星博士要继续跟大家讲人工智慧的重要性以及各方面的用途。刘教授，您请开始跟大家说。是，
谢谢。我的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刚刚跟你讲那个分层式的 AI， 它实际上它在教育上，它可以做一个个人化的学习，同时跟你互动，那么跨越各种领，数学、物理、化学都有。我来用一个数学来解释一下好了，好不好？假如数学我就用两个，第一个呢，可能你家小孩都在用 Photo Math， 他就照一下相，他就告诉你这个怎么去解它，一步一步怎么去解它，然后呢告诉你正确的。哎，那么这我们不是叫小朋友作弊啊，而是说当你没有老师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就一步一步去怎么去做。那有个Wolfram Alpha， 那么这个呢是给你学比较难的数学，好像微积分啊 numerical analysis 这样，因为它是真正有个老师在那里面坐着，不是坐着 ，OK？ 也就是说它是生成式 AI 对吧？生成式 AI 不是就是你问他答吗？对不对？那他你问他答那个答的呢，他变成一个老师，一个 professor 在那里面。那你在做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计算知识的一个智慧库。它这个复杂问题的时候，你可以用打的。你如果不喜欢打，很多学生不要打，我要用说话的，可以啊。那你说话其实更容易像老师一样，你就把你的 laptop 放着，你就然后这一个很复杂的这个微分方程 ，OK？ 那你在做，你问他说，哎呀，我这个地方做这个时候，你为什么我要这么做？为什么我需要去这样子微分？他会告诉你。然后当你去做这个，你说那我这样做，这样你觉得我做对了吗？他会告诉你做得很对。你做错，他说你做的不错，但你什么地方要改一下。你会有一个老师，也不是骂你笨的，也没有说你，而是你是有一个 very supportive 的老师，然后他是帮你去了解抽象化的数学概念。那你知道很多譬如说 algebra 的东西，其实它是可以用图形，用 geometry 去了解 algebra 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呢，你可以让这个生成式的 AI 在网上告诉你去怎么做，然后你去跟他学习，然后同时物理化学你都可以啦。这个也就是说啊，事实上我看到我学生在做的时候，他反而更专心，因为他就有个老师跟着他，对嘛。那么我们还可以用语言，这个语言的话就是学外国语。假如你今天要学西班牙文，或是你想我们的孩子想要学中文，那这个 AI 老师在那里面，你陆续跟他讲，其实 AI 老师因为他是一个，他能够记住你的错误，他知道你的进度，他知道你的错误，所以他你的矫正，他给哦，你上次这样讲是错的，你可以再怎么样矫正。我真的看到他，我也看到历史老师啊，他们更棒了，他们把 AI buff 都放到课程里。因为譬如说我举个例子啊，譬如说我们就讲到比较有名的这个古人好了。那么他们其实都有他们的那个就他的东西都在 database 里面嘛。所以你其实譬如说你要学习原先学校学孔子的想法好了，那你去读那不是很枯燥吗？你自己去跟孔子讲话吧，他的 database 太多了。所以我现在觉得 database， 我觉得 AI 对大家来说真的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它有很多优势。可是呢，有一件事情，因为我是教育工作者，所以我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它也有一些挑战。它的挑战呢，第一就是 现在刚刚开始做嘛，所以他的，因为他收集你的数据分析的时候，你要小心你自己的个人隐私，确保你的数据是安全，这是很重要。第二件事情是比较有趣的，就是说啊，就是依赖性的问题。那我们会开始发现有的人过度依赖这个 AI。 我只是举个例子来讲，可能他不是过度依赖，就是我们台湾啊有一个艺人叫包小柏，他的女儿真的很不幸很早过世了，但他就接受不了这件事情，所以他自己做了一个 AI 吧。假如说你 AI 吧做数学物理化，那很容易 data 放进去，但是你自己做个 AI 吧，你就要学通过 deep learning， 还有通过语言处理。他真的做出来，他让他女儿在数字的世界中复活了。然后当他复活了以后，这个人因为他有声音也有影像，他可以模拟用旧的他原来的思考来推断他将来思考，他年纪更大思考，这全部都有。他在模拟他的声音语言，然后让他有对话交流，还可以唱歌，有视觉的。可是像这样的东西呢，你可以跟你的，很多人都做这个，你可以跟你的亲人在数字中重逢了，你就到底他是现实还是虚拟的呢？那你就搞不清楚，有很震撼，对不对？那我知道这有些这个艺人，他真的是很爱他女儿，他需要这样。可是，在我们的真实社会里，我们有些人就把 AI 当作避风港，他反而不跟我们真人交流。
是，
然后
是，
对，然后我有个朋友说，他打算嫁给他的 AI 这个 AI 爸，那这就是说，你就变成依赖性。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要思考一下。还有呢，同时有 AI 的时候，我们的学区如果资源不足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引进，那你的学生不能够受惠。谢谢大家听我讲分析这些讲的，我谢谢大家来让我也希望下次再有机会再来跟大家分享更多的 AI 这个走进我们校园里，走进我们教室里，怎么让我们能够学得更好。谢谢您。
好，非常非常感谢刘教授，谢谢您。